第七章，信徒不断被圣灵充满必须尽的本分，祈祷。一，内室中与主交通。基督徒生活的中心是一种神与人交通的关系，这关系源于基督和基督徒之间的合一生命。这种在地属天的关系有两方面的表现，就是交通和同工。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室，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三节，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马可福音第六章四十六到第四十七节，他既辞别了他们，就往山上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活在至高生命里的人，心灵中必有与主相交的密室。常被圣灵充满的人，每日必费许多功夫在密室中读经。真正效法基督的人，必常独自与天父相交。属灵的人必是专心祷告的人，他与主耶稣常有交通，时刻不相离。圣经说，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主耶稣的密室就是在山上，他离开众人，把世事完全撇开，我要与父神面对面的交通。有两件事催促他要到极静的地方去独自一人祷告，那就是他对父神的敬爱和需要。地上的儿子是何等的想念天上的父啊！主耶稣与父神以爱相交，彼此合而为一。自亘古以来，主便一直活在父神的怀里，因着爱的渴慕，他抛开自己所珍惜的友情和自己所热爱的工作，他舍却世上的一切，独自一人在山上与父交通。当主耶稣在山坡上独自面对父神的时候，他可向父倾吐出一切心意，他在父神面前可把精神的重担放下，他的心愿、祈求、苦痛苦、失望完全倾吐在父神面前。父神在山上与他会面，细听他倾诉，故此他每次离开祷告的地方，内心都充满兴奋。这个属灵的内室就是与父相交的地方。你也有祷告的内室吗？有关上门独自与主相交的地方吗？也许这内室就是你家中的一间密室，或是电车内的一角，或是你桌子旁边，或是在山上，或是在病房内。总之，不论什么地方，只要你能撇下世界，在心灵上独自与你的主契合，那地方就是你的内室了。在这个地方，天和地合而为一，你会感到荣耀的主紧紧地与你一起。我们渴望能够单独与爱我们的基督聚在一起，享受与亲爱主同在的喜乐。基督爱我们的灵魂，我们在圣灵里合一，享受他丰富的生命。既是这样，我们会不渴望进入这与他相交的内室吗？与基督相交便是与他联合。人关上门独自与主耶稣相会时，不但可以看见自己的本来面目，而且可以认识自己是哪一类人，在哪里。人看见那洞察他内心的主，在主面前一切都是赤露敞开。主耶稣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体谅我们的缺点，帮助我们不受诱惑，因为他自己也曾受过诱惑。与主单独同在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白承认我们的罪恶和失败。在得胜主的管理下，我们都是得胜者。在内室里，我们的痛苦、忧虑、试探和烦闷都可与主分享，他明白我们的一切，同情我们的软弱。在与主相亲的内室里，我们能追求圣洁的事，向着神在基督里所定的目标前进，并且使我们常活在至高的生命里。一个人从内室出来，面上必会显现光彩，正如摩西从神的山下来时一样。基督徒当知道这属灵的内室就是与神相交的地方。第二，使这位道成肉身神子独自一人去祷告的动力，就是他内心的需要。人子需要属灵的供应，这除了祷告外便没有其他方法了。在世上生活，他的聪明、力量、权柄和才干完全是依靠神的。借着自己，他不能说什么，不能做什么，也不能到什么地方去。他的属灵供应是从天上来的， 而从天上输送供应到地上的方法，完全是由于祷告。人子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所需都靠祷告得来，同着他对于父神的需要，促使他与天上的父神相交。因为他怎样活着，我们在世上也要怎样与他活着。所以基督徒要补充那耗损的属灵供应，只有祷告这一个方法。神按日赐给我们属天的玛拿，是要我们绝不信任自我，完全的依靠他。他的无限恩典只能透过祷告中获得，供应的源头在天上，我们的需要则在地上。人与神借祷告联络，把人的需要借与基督联合而成全。凡是圣灵充满的生命，都需要基督与信徒之间的互相交通，借着祷告信徒才能呼吸属灵的空气。唯有借着祷告，信徒才能在时常与罪恶权势的接触中保持与救主的同在。亦唯有借着祷告，新造的人才能活在神的生命中。神的生命能供应维持人的新生命，使人活在至高的生命里。同工之地，祷告的楼房。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二到第十三节。那时耶稣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十二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一夜对世界的历史多么重要，主耶稣要决定承担他救赎工作的人选，把神在基督耶稣里锁定救赎人类的永远计划，借着这班地上的信徒日后继续实行出来。耶稣出去上山祷告，他是为自己祷告吗？不是，这次他在山上祷告不像从前为着一己心灵和一己的需要向神求取供应和保护。这次他来到心灵中祷告的楼房，并从这楼房中探索俯视着世界和世界的需要，然后仰望父神成就他的旨意。那夜的祷告是为世人代求，主耶稣等候神启示他的旨意，并借着他自己的祷告代求愿神把他的旨意在人生命中成就。主耶稣基督以中保的地位把天地联合起来，让神与人接触。当晚他选定了十二使徒，成为教会的种子。这一夜的工作是多么的有意义啊！弟兄姐妹，你和我在空间距离那巴勒斯坦的山地或者有几千里，在时间上相距那一月更有十九个世纪之多，但是那一夜的祝福却使我们的生命得以更丰富，直到永永远远。在基督看来，祈祷就是工作。事实上，基督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世人代求。他的祈祷比他的教训、医病、传道都更有效力。主耶稣在每一件事的开始、继续及完成都全赖祷告。在祷告的楼房，主耶稣依靠神奇妙的大能，把神的工作神迹显现在人面前。代求是主耶稣与父神彼此配搭做工的最有力方法，借以成就他被差遣到世上的使命。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三到第十四节，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分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与第四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一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一间楼房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被圣灵充满，添了三千人。一个祈祷的地方，有人同心合意的祈祷，就受了圣灵的充满，一次讲道就拯救了三千人。为什么这样的神迹不能重现于今日二十世纪的世界呢？我有几句话要对传道者说。你们的教会也有祷告的楼房吗？在这间楼房里聚集的人只爱说长道短而非专心祷告吗？你们愿意不再分门结党争闹嫉妒，愿意同心协力等候圣灵的充满，不但自己要受圣灵的充满，也为普世教会被圣灵充满而祈求吗？你们在主日讲道的能力是源于平日的祈祷吗？教会的活动能收美满的果效吗？这些活动是在祷告中蒙神应允，能经过火的试炼和时间的考验吗？ 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三节，我知道现今世代的祈祷聚会已失去了原来的精神，在各教会内差不多都是祈祷会，为不合时宜，没什么价值。今日的教会已渐失去其原来的效用，有难以维持昔日力量的危险，甚至假借各种娱乐方法，以其能与世界的其他事业竞争。你渴望认识教会在第一世纪时的能力吗？那么你要先回想第一世纪的教会所用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教会上下同心合意的祈祷。我要对传教士说话，在你的传道工厂也有祷告的楼房吗？在那里有医生、教师、布道员、妇女、执事，他们愿意把工厂内一切困难、问题和需要摆在天地的主面前祈求吗？传教士医生的最大目的是什么呢？是医病吗？是教书吗？管账或治家吗？是讲道吗？这些完全都不是最终目的，只不过是达到最终目的的方法吧。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最终目的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六节。主耶稣对门徒不常讲论工作，但却常讲论多结果子。主非常注意结果子，因为结果子是培养真正基督徒的要素。主又说，我们只有多结果子才能归荣耀给天上的父神，但工作和结果子却不是同一件事。有些人的工作主要是精神和力气的发泄。什么是结果子呢？首先我们应明白，将来必有一天我们个人要站在神面前，陈述我们一生的成绩，哪些是值得被神纪念的成绩，是我们医好了许多病人，教过多少的学生，开了多少次的会议，与人谈话用上了多少时间吗？不，神只纪念一样成绩。神把个人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神所记录的不是我们的工作数量，却是生命所结的果子。不久以前，有位传教士对我说，我的工作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繁重，但所收的效果却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微小，也许是我不多祷告的缘故吧。倘若我们相信神要求的是永远的果子，而不是人的热血和精力，我们便知道在神面前代求的工作，而在我们的生命中实在就是神要指派我们的工作岗位了。我要对为人父母的说话，你们的家庭中有祷告的楼房吗？你们在家中的祈祷能使子女的一生蒙受极大的影响吗？我知道这样问是不合时宜的，但我也知道青少年犯罪率正在不断增加，罪恶势力冲塞地上，毒害成千上万纯洁的少年男女，玷污他们的身心灵。今日社会上无神论势力不断增长，耳闻目睹许多父母得不着儿女的信任，并且失去管束的能力。我相信祷告的楼房在你的家庭将产生莫大的用途。我有一位十分爱主的朋友，一天他对我说，一生中得着最大的属灵帮助，就是他每天的家庭祷告。使徒行传四次记载全家信主受浸的事实。你要你的家人在天上亦能团聚吗？圣经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我要对每个基督徒说话，你的生命中有祷告的楼房吗？我知道你有祷告的内室，那是为你自己、为你的家人和为你的利益而祷告用的。但你有一间能为他人代求的楼房吗？你有祷告的楼房能让你在那里想到全世界的需要以及天国的事业吗？数星期前，我遇见一个容光焕发的基督徒，他有从内心发出来的安息，他享受生活的乐趣。他虽然没有钱，也从未离开过居住的城市，但是因为祈祷，他成为一个世界公民。他满面光彩地说，没有人能比我更晓得一块钱的用处。他买邮票做什么呢？原来他心里常常纪念着44个在世界各地宣教的传教士，他常和他们通讯，并为他们祈祷。在这些传教士中，大部分是他素未谋面的，但他却不断为他们代祷，以致他的生命因此得着无限增长、无限丰富。若你在机构、店铺或工厂里工作，或是在学校里教书的，你能在午膳后省下十分钟在神面前为人代求吗？在你的家中有空闲的时间，你愿意拨出教堂的时间来用在祷告上吗？ 若你有相熟的肢体，你愿与他们相约每星期聚集一次，一同为别人代求吗？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马太福音第26章第14节，雅各书第5章第16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是神的命令和呼召，我们要为朋友和基督的众肢体代求。我们知道了别人的需要，就要为别人代求。有三位传教士，他们的工作都很忙碌，在他们代祷的名单上有许多他们所熟知的人，他们与我并不相熟，却都为我每日代祷，这使我得着很大的鼓励。帖撒罗尼迦后书第3章第1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好叫主的道理快快行开，得着荣耀，正如在你们中间一样。罗马书第15章第30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上述经文劝勉我们要为传教士和福音广传祷告。保罗认为教会的工作全赖牧者与信徒们在讲道和祈祷上同工。宣扬神的道若不以祷告支持，能望有果效吗？你曾批评传道人吗？若是你将批评转为祷告，便必有重大的意义。有人问司布真先生传道得能力的方法在哪里，他回答说，在于信徒为我祷告，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你们愿意与牧者同心征战，在神面前为他代祷吗？以弗所书第6章第18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有许多基督徒把自己的属灵生命献诱于宗派教会内，他们只知关怀与自己的教会有关的事情和活动。我们要消除宗派间的嫉妒、对立和攻讦，并使神的子民不论说何种言语或属乎哪一种族，都能真正合一，在圣灵的指导下为圣徒祷告祈求。你愿意从今日起为一位圣徒祈求吗？也许这位圣徒是远居异邦的一个外国人，也许是住在你国内某一省市、某一城镇的一个人，也许就在你省内某一城镇，或在同一教会内的某个家庭。提摩太前书第2章1到2节，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在这几节经文内，可见神呼召他的教会要为世界代祷，他呼召他的子民经过基督徒奉献的生活，他盼望信徒与他同工，借着祷告代求扶助那些执政者。若是各地的基督徒能举国上下为中国祈祷，则中国将有何等巨大的复兴呢？穆安德烈提到提摩太前书2章2节，说祈祷在软弱卑微的基督徒身上有着何等巨大的力量，他影响了罗马的皇帝，帮助了国家维持和平及安宁。祈祷是神用以治世的权利，倘若神的子民能在祈祷上与神联合，则其对世界的影响必较目前的伟大。马太福音第9章第37到38节，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若在基督的时代，要收的庄稼已经是那么多，而做工的那么少，那么今天我们在祷告方面的需要应比往昔更为迫切了。这种情形在今日尤为显著。自从主耶稣吩咐门徒到各处传福音起，至今已有19个多世纪，但仍有成千上万的人从未听过福音，仍有荒芜之地和从未与福音接触过的阶层和民族。这种现象除了是因为基督徒不祈求主差派工人去收取庄稼外，难道还会有其他原因吗？好些差会正在努力的计划要物色适合的宣教士到福音荒凉的地上去工作，在某些国家，全国的宣教机构正打算把福音传遍自己的同胞。难道你不愿意认识这些运动，并且为他们的需要代求吗？难道你可以不为自己的属会在海外和本国设立的宣教机关需要工人，努力为其张罗吗？难道你不愿意祈求圣灵的教导、圣灵的充满和差派受圣灵高抹的工人吩咐这些工厂吗？到此为止，我们该知道 与基督联合必带来祈祷生活。这样的祈祷生活有双重意义，就是互相交通和互相同工。在内室里我们可以与神同在，那就是我们的满足和丰富。我们更可登上我们祷告的楼房，尽上我们祭司的职分，使基督成为别人的救主和满足。